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大家好，我是董家欣 Tony，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好，那再次提醒大家，好，今天是可以提问的，请大家留言，我们会尽量帮回答大家的问题。好，然后今天的焦点齁，第一个齁，来自央行的亿万特别意外齁，那就是昨天下午4:30左右办公室有传出哀嚎声齁，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央行居然升息了齁。那第二个就是看到 PMI 齁，美欧日的 PMI 初值齁还是不强，但是金融市场还是很强齁，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齁。那首先看到齁，央行昨天是意外的升息半码齁，中间利率三年涨齁，中间利率三年动齁。那这个是很意外的，因为几乎所有在是 Bloomberg 上面的这个分析的预期哈，都没有说要升息的这个声音传出来，然后新闻报道也没看到，可是央行突然的是一个意外调升的一个动作哈。那这个动作央行的解释哈，是因为接下来要调涨电价，然后最近的物价是比较偏高的。好，那季节性因素有一个因素，农历年二月份的物价 CPI 是比较偏高，所以市场的预期涨价心理还是在。好，所以央行做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升息哈。那这次升息是一个宣示效果哈，有一点就是意味就是我要对这个物价这边产生一个示警哈，就是如果你太高我会紧缩哈，但是他这边有提到哈，一个不会是更严谨的哈，这句话其实意涵很比较模糊，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后面慢慢解读出来哈，这个可能是央行这次是宣示性的一个升息，但是并不是可能不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升息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担忧有出来没有错哈，但是市场情绪后面就是等更多这个当下是很紧张没有错哈，但是后来慢慢有得到舒缓。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提到为什么办公室有人哀嚎呢？很简单，因为你有房贷，你就会开始惨叫哈，因为台湾现在的房贷余额是800多万哈，然后如果在双北都会区哈，夫妻就是一个家庭负债房贷超过千万是很正常的，所以这个一旦调升，其实对这个日常支出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倒是再回来看哈。那昨天先特别在这边补充，昨天没有针对的信用管制没有看到有任何再缩紧的一个报道哈。那大概信用管制的应该是维持下去啊。那个央行这边目前这个对整个房市的一个就是这个信用的就是借款的部分哈，还是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偏紧的一个状态哈，这个还没有改变哈。那另外的话，昨天来看哈，央行这边有上修 CPI 哈，这个等一下看到这边，本来预估是这边有预估可以看到啊，它大概还是偏高哈，2023是 2.49， 可是2024是预估 2.16 哈，其实超过2这个是比较偏高的一个位置哈。那特别要再提哈，央行去年有讲过，杨金龙有讲过说，他要如果要再升息是有一个意涵，就是会看到物价会有长期性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哈。那从现在来看，因为 CPI 电价要调涨，然后2月的这个数据又偏高，所以这边一个预防性的动作的意味其实是有的哈。那只不过一般认为都会是认为说，可能是在6月份如果 CPI 真的上去了再来调，不过看起来央行这次是比较积极，所以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那GDP 也上修到3.22，好，那这边大概是上修的一个状况，是上修幅度其实不大。那特别要提因为去年基期的效应，所以看到第一季第二季的这个成长率比较高，然后第三季第四季之后会放缓的比较明显，这一点要特别跟大家做补充。 充哈。然后再来就是昨天刚好有公布 M2 跟 M1B 的这一个部分哈，那有上扬，那最主要是外资有净汇入一个状况，然后放管跟投资有上升。其实这边要提到在这一页可能还剩重点哈，那现在 M2 的年增率是 5.59， M1B 是 4.47 哈，那这个之前他们的差距其实往下的时候，你看到去11年10月左右哈，这个是比较大的，可是现在随着这个金融环境的改变，看起来这个两个缺口是在缩小哈，一旦穿过去有可能黄金交叉，这边对股市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讯号哈。那这边只是很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很大概我们市场就是从美国升息开始啊，你看这个资金流量的 M1 M2 的一个变化，经过大概一年多一个调整哦，是真的有机会再好转哦，所以这边可能对股市后续的一个看法，可能是要偏还是要偏向乐观哦。那另外哈，昨天的一个全球市场也很多意外哦。第一个因瑞士央行是意外的，就是下调了利率哈。那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影响力，它的经济体并不是那么大，可是它在金融市场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它的基准利率下调一码到 1.5% 也不高，但是它是新冠疫情后 G10 的这个主要的货币里面最先降息的哈，那它带来的意涵哈，当然我们来看哈，这是它的瑞士法郎的这一个汇率，昨天看到就是大幅贬值哈。可是我们这边来讲哈，它调降利率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压力，并不是到美联联准会，看虽然看到美元是大涨哈，可是它带来压力却是在这个同事样是在欧洲的欧洲央行，如果它在瑞士央行在三月份就降息了，其实这个等于是这个欧央在六月份采取动作，这个几率就是非常非常高的哈，请大家注意哈，瑞士央行本身的这个 GDP 的这个占比不是这么大，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是有也没那么高，可是为什么昨天可以先行一层波浪哈？最主要是它降了之后，欧洲央行降的压力是比较大，那欧元欧央降了，欧元就软，然后美元就强，金融市场就会被牵动哈。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英国央行是没有维持利率不变哈，但是它有一个暗示，打出一个讯号是说很快会迎来降息哈。那这边大概还要再看哈，英国央行我们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先参考一下啊，因为最主要还是欧央跟这个美联国联准会，欧央跟日银这个比较是重要的央行哈。那只不过在欧央日英格兰银行哈，英格央行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哈，一个不一样哈。八票赞成，一票反对哈，这一票并不是要升息，而是要降息哈。那原来两位要升息的这个委员已经改变的一个改变立场，变成是赞成维持利率不变哈，这个也是转鸽的一个讯号哈。那后续我觉得就应该是会迎来降息的一个这个英格兰央行应该会进入降息的一个环境之内。好，那接下来的话，加拿大央行昨天有谈话哈，他的副总裁有出来讲话，就是说 QT 可能会在2025年结束，但是我们觉得重要的还是在这个联准会在5月6月的这会议，能不能对缩减放管量化紧缩这边是有给出更多的讯号。那昨天还有一个意外哈，是这个土耳其央行哈，这个突然有调升它的主要利率到 50%， 好，你没看错，是非常高的一个部分啊。重启紧缩，因为它在二月的时候才说它结束紧缩哈，那可是这个它二月当月的通膨又失控了，所以它就只好再做一个调整哈。那接下来的话，IMF 的这个总裁 Georgieva 有在讲哈，就是有在喊话哈，要央行这个抗通膨要坚持下去哦，抵制降息的政治压力哈。可是这边我看其实这个主要央行并不是不会照他们的这个 IMF 的意志来走哈。那另外一下补充哈，这个来自这个央行的意外的之举哈，还有另外一个更意外的东西哈，其实就是金融市场的表现哈。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有升息的央行的货币没有升值，一般来讲做根据理论来讲，就是说你的利率调高了之后你的货币要升值，但是没有，我们看到最近的市场表现反而是你升值的央行的货币其实还是在贬的哈，那包括它这个日元的汇率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哈。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日元的汇率。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到PMI 就是经济数据的部分。好，那美国的经济数据呢，可以来看到，好，制造业是去年年2022年年中以来最快增速，好，到 52.5 了，好，这个是走的比较快，它的工业生产还是比较偏弱的，好，可是它的这个制造业的 PMI 已经大幅好，已经开始好转，在这个扩张区间看起来走的比较稳，好，那不过它比较超糟糕的是它的这个服务业活动是转弱的，好，写下三个月来最慢最低的一个数值，好，这个是比较不一样，但是整个它在扩张区间，所以美国的经济还是算好，好，它的你都要担忧是里面细项的不好，而不是像等一下我们看到欧元哈，比较大的问题还是成长乏力的问题哈。那这个欧元的这个PMI 哈，是看起来是有往上走哈，综合 PMI 到 49.9 哈，九个月新高，但是等一下再看到德法的表现是不好的。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制造业的部分哦，它居然从 46.7 下滑到 45.7 哈，那好。好是好在服务业这边，可是我们知道欧元区最大的问题还是制造业，应该也不是说不止欧元区，事实上包括美国一样，虽然你看到制造业在 GDP 的比重偏低，制造业的这个也只剩高端制造业或是特定制造业在存活在这个欧美市场，可是制造业的工作，一个工作可以拉动多个工作机会，所以制造业 PMI 还是非常重要哈，这是在欧元区的部分。那我们等一下现在很快来看哈，你看德国制造业从42.5掉到 41.6， 预期是43，其实这实在是不好。然后服务业有反弹哈，到 49.8， 那法国制造业也没有好到哪去，你看到从 47.1 掉到 45.8， 那预期是要走涨到 47.5 哈，其实这都是不好。那比较好的是在英国这边的，可是它已经不算，第一个它已经不算欧元区，也不算欧盟里面，它是49.9 的制造业指数，比预期跟前几次来的好，但是还是没有越过50的这个荣枯值。好，那所以来看这个欧美的这个制造业 PMI 看起来这 PMI 数据看起来都是不强的一个状况。然后在日本这边呢，PMI 是有改善没有错，但是连续十个收缩、哦，还是不算好。那服务业是到九个月最高，其实以这个日本业的这个 PMI 的角色来看，也是一样，是好坏参半，然后是不强的一个局面哈。那接下来很快看一下数字啊，统计数字，美国的经常账的余额是有做一个缩小，但是缩小幅度，我认为不太大，好，那大概就是贸易逆差有扩大，可是这个服务业是顺差，但是稍微缩小的，好，所以整个看起来整个贸易的状况并没有实质改善，好，然后另外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还是意外下滑，维持在历史低点，好，整个就业市场还是偏稳，好，21万、22万不到的这个就业的失业生是初领的失。初领人数，这个还是算真的是算非常强的一个就业市场哈。那经济领先指标是有改善没有错啊，但是不够好，里面只有看到扩散指标是从20到70，是整个有比较大范围的一个扩散好转哈，这个是比较好的讯号，但是从年比的一个角度还是在偏弱的一个状况哈。那成屋销售是有创了一年新高哈，美国成屋销售有创一年新高，最主要是挂牌数量激增，那现在有一个看到美国房市可能是已经接受高房价高利率低供应的一个市场环境了，所以看到这个销售的数量年化之后数字有大幅成长，那这个大概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市场，市场还是很强，昨天这边道琼还是上涨，上涨将近270点，不过我们这边要跟报告，之前有跟大家提过是美国的类股轮动，这一次的状况比较明显，所以你看到这个表征，其实会看到道琼涨的比表现比这几天哈，表现比这个标普好，标普又比纳指好，纳指又比费半好哈，这个大概是所谓轮动会产生出来一个效果哈，因为你如果集中在晶片股或科技股的，这一次如果还有 还是有在休息的话，其他类股跟上的话就会呈现这个情形了。那标普也是跳涨，但是收黑 K 棒没有错，但是还是收涨的。好，然后这波动率指数有掉到上扬趋势线之下，好，这个是一个好的信号，不过它留一个引线，但我觉得这边股市如果会涨，但是呈现金金涨，不要喷出急涨，反而是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那辉达这里来看到 GTC 大会开到昨天，那可能我们再找时间如果有整理出来跟大家再做报告。那GTC 这边看起来辉达有带动辉达往上走，可是它是收一个黑 K 棒是比较不好，可是这边来看这个那根巨量长黑棒之后大概过了大概十个交易日，好，我觉得这个整理的速度算是比较还是算快的。好，那 Nike 这边昨天有公布财报，好，那这个上季的财报是不错，中国跟这个美国的销售是优于预期啊，说财报数字很好，可是问题是它的财测的部分是营收是看跌的，所以这个盘后的表现是比较不好的。好，那另外的话联邦快递有公布盈余，它有公布财报，它把的盈余预估下限是调高了，所以整个盘后股价曾经有大涨到 12%， 但后面应该是有点回吐涨幅。不过要提到联邦的这一个财报不错，其实另外一个 UPS 的财报也不错，两个如果快递股都是表现不错的话，其实代表美国经济是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跟巴菲特一样他会去买铁道股一样，这个是一个景气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讯号。那纳指这边是也是上涨，只不过比较差的它留的黑 K 棒比较大，那费半跳涨然后留的黑 K 棒有一个缺口，但是黑 K 这个幅度也是比较高大一点的，但是整个跳涨的部分你还是要纳进去，这个还是算强的表现。那罗素2000这边也很重要，小型股代表，尤其台湾的贵买也一样代表市场整个氛围的一个状况，这个小型股这边是跳涨，它又来到这个之前前高，如果今天还是有过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那两年债殖率看到昨天是有往上走，这个有消化这个联准会的这个会议记录之后就有一个反弹。那主播十年在这边的话是看起来是连续两根接近十字线，表示市场还是比较犹豫一点。美元这边有一个跳涨，最主要就是昨天这个瑞士央行意外降息所带出来的一个效果。好，那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我觉得美元在这边涨并不代表这个昨天有可能是比较是属于一日性或是比较短期的一个反应，后续当然还是美元走势还是看到美欧央行之间在降息预期上面的一个拉扯，好，这个还是重点。那这个欧元昨天有看到，好，那这边就讲的这个瑞士央行降息其实最大的压力是带给的是欧央，欧央有降息的这个压力就会更大了，好，六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能的一个日期。好，那这个日元这边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在升息之后开始日元看到它其实是连续走贬的，这边比较注意到是152这个数字，现在来151.6，152是大概之前日营有干预汇市的这一个的价位。好，现在日营现在比较尴尬的是这个日本这边比较尴尬的是日营升息之后日元还在贬，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报告，日本这边的这个汇率的操作是在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这边，我觉得他这边对汇价应该是会有一些他已经有一些担忧的言论，那就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这时候有出手干预的一个动作。好，那这是在这个汇率的部分。那日股这边还是因为日元是贬的，然后这个升息它还是维持宽松的一个基调，就是未来还是日银还是维持宽松，你看日股是这个跳涨，好，这边还是跟大家报告股市强的原因就在这里，日经这边还是做上扬，这边有可能它还会是持续表现。那台股昨天也是很强，这边有一个突破2万点的一个部分，原本2万点是虚线，现在突破为什么变实线，现在要测试实线就代表支撑，是不是站稳这2万点之后会有一个比较支撑效果出来，这几天要看。那 只不过我们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同样的在台股这边也是有一些变动哈。我们来看到几个现在这上面哈几个比较强的类股哈，大概有可以看到其他电子，然后半导体、电机机械、营造、电子零组件、金融保险跟资讯服务，还有这个电脑周边这几个类股哈。那最主要其他电子类股哈，大概里面有一个。就是最近表现比较强的就是鸿海好，那这个要跟大家报告，要讲说他最近表现很强，可是市场在热的是什么？是在热高股息，这就点出来一个在选择上面一个非常血淋淋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市场疯抢的东西不见得是表现最好的，可是表现最好的东西，其实你可能往往买没有去买，或是没买到，或是各种原因去错过。好，看到这个鸿海最近表现很强哈，然后半导体这边有开始好转，当然就是因为辉达回神啊，所以带着这个台积电跟其他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半导体类股有好转。那零组件这边也跟上哈，这个看起来这个所谓的 AI 的部分零组件是有受惠是有进去的哈。那资讯科技之前是比较由单一的一支个股去影响，好，那这个部分可能这个有跟它类似的游戏类股最近是比较逆风，所以看起来这两天是比较弱，好，那跟就市场广度跟深度而言，还是会在零组件、半导体，然后其他还有等一下看到的这个电脑及周边，好，这边来看到电脑及周边是原来这个所谓 AI 概念股比较多的这一个会落在这个指数哈。可以看到这边是有往上走，但是它还没有往上突破哈，所以AI 应该会回神哈，但是我觉得这次回神不会是就是要挑一下哦，这个要真的有跟上，然后业绩有做支撑，有在那边有给你基本面支撑的，这个后面应该才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标的哈。那另外最后的营造，电子营造这边是非常强齁，那其实如果高配股配息齁，其实你应该更应该参考是营造跟金融两类股齁，这个有机会如果我们有办各式讲座的时候再跟大家做办报告齁。那金融类股昨天最近也是比较强齁，那特别是要讲到金融这个营造跟金融类股齁，他们大概都有一个类似，就是他们的获利能力是比较掌握度是比较高的齁，那配息率特别是金融类股配息率也是比较固定的，反而你如果要自己去做一个配息高追逐挑选高股息的齁，是要在这种族群里面去找，但是它通常在财报公布到这个股东会之前齁，股价会比较有表现，这时候反而不是你介入的时机齁，你要反而等到它配完息之后比较趋稳之后再进去齁，这个会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动作齁。那最后电机机械这边大概就是重电股又持续在做一个表现的一个范例齁，它跟其他一样齁，这个也许没有高股息，但是这个表现是高表现，其实这还是我个人所偏好的哈。那贵买这边看起来也有一个好转的一个迹象哈，那这个是贵买的这一个部分给大家参考哈。那最后哦，这个这几天很热闹，这个可以看啊，18号啊有吃豆腐专业户叫外资在吃这个 ETF 的豆腐哈。再来看到19号，也就礼拜二这边啊，看到这个这个投信还是买很多啊，外资还是卖很多啊，那可是看到这个自营商也学坏了，也跟着一起来进来吃豆腐了哈。但是到这个昨天到礼拜三大概又这个自营商外资这边还是一样的在应该讲说应该还是只有外资啊，因为自营商避险的部分不能算是真正吃豆腐啊，看到外资还是在吃投信的豆腐。不过到礼拜四啊，看到因为礼拜三晚上礼拜四早上出来的FOMC 的决议啊，实在有利于股市啊，所以看到这个外资这个也回头买股了，反而这个看到吃豆腐专业户这个在礼拜四是做一个缺席的啊，可是看到礼拜四台股大涨上了2万点，可是你要看到这个有表现的并不是所谓高股息的一个族群或是个股，所以可能看到大家清楚要两回事，股市表现跟股市高息的表现是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提问的部分。好，那稍微等一下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请问台币，请问一下，最近台币一直贬是什么原因？昨天升息依旧继续贬。第一个哈，昨天升息决议出来，其实台币已经收盘了，就是台北外汇交易中心已经收盘。第二个，其实这个贬值，其实原因大概还是会是受到那个美国联准会美元的一个影响哈。那台币贬，通常去看啊，如果韩元一直贬哦，大概也是贬的话，大概就是一个起贬的一个效应哈。这个就是算是市场的，应该讲也不能用工业来形容，就市场环境，就是亚币都在起贬的话，大概台币就跟着贬。美国商用不动产怎么看，有机会复苏吗？我觉得可能它要好转的机会，时间要等哈，因为整个美国的营商环境哦，企业经营环境，在这个新冠之后是真的有做改变，所以以往城市中心的一些大型的办公楼或是大型的 shopping mall， 其实会被电商跟work at home、work from home， 然后各式各样的去取代，所以这个不容易去掌握，要比较细的去看哈，所以是比较麻烦的部分哈。那您好，台币贬值会影响外资出走吗？我觉得还好诶，应该是不会哈。那个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台币贬值，其实这几天台股还是可以创高哈，所以这个我觉得并不是这一次不是这么直接的原因哦。那个谢谢有那个有在问关切我喉咙哈，那个我过敏哦，下午会去看医生哈。然后第二个那个重电还会续涨吗？我觉得这个族群的趋势还在哈，这个就跟 AI 一样，这个最近在 AI 在休息，所以重电在就会强哈。那如果 AI 回升，有可能去重电会休息哈。但是问题是，如果是这样轮动的话，这 momentum 还在，然后指数没有看到要掉头迹象的话，可能就还是趋势会延续。那个股我们没办法做回答哈。那这个很抱歉。那另外的话，我们再看哈。金价未来在FED 利率要调还会继续创新高吗？这个可能跟你讲，短线上面应该还会创新高，但长线因为它已经走到2200左右一个位置哈，这个部分的话，你必须很警觉，因为有掉头，而且通常期货市场的价格变动跟股市有一点不一样，它动得非常快，不管涨跌哈。如果它一回头，你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所以应该会有创高机会，但是应该是短线，所以还是要比较警觉哈。那美国利率渐进式调段对美债有何影响哈？我觉得对美债的一个影响，最主要它不是渐进式调降啊，而是它降息预期现在是只有三码左右哈。这个跟你年初预期它有六码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哈。那对美债投资啊，有可能就是它的波动范围会变小，所以你的资本利得空间会变小，那利损的空间也会变小。但如果你是比较早进去买，如果在十年债在四以下进去买的话，你这边可能就要考虑到，可能要么是久报哈，就慢慢等；要么就是可能要来回操作。央行升息半码对短期股市涨跌影响哈。那昨天有看到央行升息半码之后，台指期夜盘是大概有跌了70点哈。那后面大概有跌是有扩大，那个是应该跟这个纳指还有费半开高之后走低是有关的哈。那这个部分如果比较重要，会不会持续影响市场？如果真的是一次性的话哈，应该对市场是可以吸纳完的哈。那如果是连续性的，它如果央行是要连续升息，这个就会才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哈。那如果只是一次升息，大致上是可以吸收的哈。好，那以上是今天的群英早安，我们下周一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英与您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盈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盈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 193%， 其中约 90% 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兼顾息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